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那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就是要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是你手里面的器皿，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是泥土，你是陶匠，就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陶造我们，让我们成为和你心用的器皿，成为圣洁的器皿，来荣耀你。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就求主继续用你的话语来陶造我们，用你的话来洁净我们，归正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和你使用的蒙你喜悦的儿女。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分享创世纪的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呢，一开始就讲到了一件事，是四王与五王征战。本来这四王和五王与亚伯拉罕没什么关系，但是亚伯拉罕被牵连了进去，神这也是神的作为。神为什么这么做？我们透过十四章再次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今天地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有神的许可，神让这些事发生，其实都与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有关系。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当安拉非做示拿王，亚略做伊拉撒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格印王的时候，第一节提到了四个王。这儿提到了示拿，示拿前面说过就是巴比伦那一带。那么以兰，以兰在今天的伊朗的西南部。那这儿说示拿、伊拉、伊拉沙、以兰、格印这几个地方都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在今天的伊拉克、伊朗那一带。那这四王要攻打下面提到的五个王。第二节，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拿、西别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索尔我们前面也提到过。那后面的罗德就是到了那个索尔。这是提到了五个王，那么前面四个王要攻打这五个王。这五个王所在地方就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别和索尔，都在今天的死海的附近。在申命记的29章23节就提到，后面索多玛、俄摩拉被神从天上降下硫磺大火烧的时候，其实这个亚玛和西别这两个城市也被烧，整个平原都被烧。那么为什么前面这四个王要打这五个王，而这四个王所在的地方与这个索多玛这五个王所在的地方相隔1000多公里，这么远，长途跋涉要攻打这五个王？那下面就有原因。我们看第三节，这五王都在西丁谷汇合，西丁谷就是沿海，沿海就是死海嘛。当这四个王从远处1000多公里，然后来到这儿来攻打他们时候，这五个王就在沿海这一块来聚集汇合，他们要迎战。第四节，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原因就是他们以前一直在侍奉这个四个王当中的基大老马，现在背叛不侍奉了，就是不贡献了，所以那四王要集结在一起要攻打他们。第五节，14年 几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加特律加宁杀败了利发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威吉列廷杀败了伊米人，在何利人的谢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以勒巴兰。那么这个四个王远道而来，来攻打这五个王，路上呢有这些王，那一定要把这些王要打败。那这些王有可能是和索多玛等五个王是有同盟的关系，那么要把这些要扫除掉。第七节，他们回到埃密巴，就是加迪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西逊他玛的亚摩利人，把这些都扫除以后，那么开始攻打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别、比拉这五个王。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看第八节，于是索多玛、俄摩拉、亚玛王、西别王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都出来在西丁谷摆阵。西丁谷就是刚才说的沿海，在死海摆阵作为迎战。那么在这个之前，前面这四个王把他们跟附近七个族全部杀败，然后再攻打这五个王，这五个王就开始迎战。第九节，开始交战，跟谁交战呢？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格印王提达、士纳王安拉菲、伊拉沙王亚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第十节，西丁谷有许多石器坑，西丁谷就死海这个附近呢，有很多的石器坑。石器，前面我们圣经里面提到过，石器呢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熟悉的沥青。那么他们可能在这个沿海附近呢，有这样的沥青的这个矿井，开采的矿井。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跑，那就是被这个四个王打败了，就开始逃跑。逃跑过程当中，有的人就掉在了这个石器坑里边，掉在了沥青的矿井当中，其他人都往山上跑。这个五个王战败。十四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那么大胜，所以这些财物自然而然会掳掠。不仅如此，下面就说到重点了。十二节，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罗德不是借挪亚帐篷吗？到了索多玛就不走了，那个地方特别繁华，生活也方便。但是住在索多玛经历了这样一次掳掠。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与恶人同居在一起，必然会受到恶人的连累。这是对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恶人同父一轭。这儿我们需要思想，本来亚伯兰与这些王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因为他的侄儿罗德受到了这样的连累，所以亚伯兰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也切裂进来。那是为什么会这样？也就是神允许这件事发生，神是要借着罗德把亚伯兰牵连进来，然后神要借着亚伯兰来彰显神的作为，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神要做的。所以我们这个在下面会看到。 十三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麦利的橡树那里，麦利和以实哥并亚乃都是弟兄。那么麦利是亚摩利人，那么以实哥并亚乃都是和麦利都是亚摩利人，从后面可以看到他们也和亚伯兰一块去追这些财物来救罗德一家。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我们前面分享过，就是闪的子孙当中也有一个叫希伯的人。这个希伯来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远方的地区，那边的地方，河那边，河这个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那边的地方。那么希伯来人呢，就是那些当地人这样一个对他们称呼，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从远方来的人。那今天我们常常说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所使用的这个文字语言就是希伯来语。这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那我们可以想到逃出来的人应该是属于罗德的人，这里面都有神的作为。那么刚才说麦利和以实哥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结盟联盟。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锐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但一个在比较很北的一个地方，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我们看到这个亚伯兰是很有智慧的，趁夜间然后分队去追，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大马士革就今天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十六节，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所以被掳掠的全部夺回来。那么被掳掠的财物也包括索多玛、俄摩拉这几个五王被掠夺的全部追了回来。下面就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了，神把亚伯兰也放在这件事情当中。第十七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撒威谷迎接他，撒威谷就是王谷。他们知道以后把财物带了回来就是去迎接。第十八节，亦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是其中神的一个心意，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个真理。撒冷应该是今天的耶路撒冷。那么当时这个撒冷的王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一个什么人呢？在希伯来书做过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有属灵的一个引导。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节说，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你就是说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永远为祭司。这个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在摩西律法当中，神定规就是亚伦的后裔才有资格做祭司，但是主耶稣做这个祭司，这个有祭司的这样一个等次，不是按照律法 所以主耶稣不是亚伦的后裔。而主耶稣这个做祭司是按照什么？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刚才这个创世纪的十四章的十八节说，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在那个时候神就让他就是神的祭司。而祭司在后面在律法当中才正式来定下来的，但是麦基洗德在律法之前他就是祭司。所以说主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的这样一个次序排定的次序做祭司，也就是说主耶稣做祭司是超越律法的。而麦基洗德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后面圣经里面也说麦基洗德是无父无母无族谱，很神秘的一个人。为什么把那些拿掉？是因为他预表主耶稣基督。麦基洗德是撒冷王，他是君王，所以麦基洗德既是君王又是祭司。那主耶稣就是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主耶稣还是先知。在我们这稍微查一下，这要带出一个真理。那么在神好多情况下是让以色列人要遵行律法，但是好多时候是超越律法的。不仅这儿，下面还提到了十分之一，我们一会儿接着分享。第十九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祝福呢往往是地位高的比为地位低的祝福，所以从这个属灵的地位上来看，这个麦基洗德比亚伯兰的地位要高。他预表了主耶稣。第二十节，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这是为亚伯兰祝福的。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从这儿可以看到，亚伯兰的得胜带了318个精烈的壮丁得胜了，这个得胜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作为，是神让他们得胜，是神把敌人交在了亚伯兰的手里。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今天能够做一点点事，我们能够得胜全是神的作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根本做不到。在后面在以色列这些百姓跟其他外邦人征战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特别是在约书亚记当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神替以色列人征战，今天也是神替我们征战。然后祝福完以后呢，亚伯兰做了一件事，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那么他这场战争当中他有战利品，那么战利品他拿出了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十一奉献，最早提到十一奉献。麦基洗德因为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这是亚伯兰表面上献给麦基洗德，其实他是献给神来表达对神的感谢，表达对神感谢，神的同在，感谢神来替他征战，感谢神的保守。这个十一奉献在这儿提到，这个意义很重要。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听到这样一些教导，说我们不一定要遵守十一奉献。为什么呢？他说十一奉献是神给他的选民以色列定下的，那我们这些外邦信徒不用遵守。这个听起来很体贴我们的这个里面这个心，但是这样教导我们要小心，这是体贴人意的一个教导，根本不合圣经真理。 那在这儿你看整本圣经我们去看，在这儿在神赐下律法之前，神定下了让以色列人来遵行十一奉献之前，在这儿特别提到。所以这个十一奉献也是在律法之内也是在律法之外的。那么这儿提醒我们，我们要十一奉献。所以不要听那些好像和满足我们这样一个肉体的体贴我们心意的这样的教导。我们要小心。啊，不合真理的体贴我们心意的，我们这真的要小心。如果听了以后我们不去奉献，将来神必然会追讨。没有完成十一奉献，明确的讲啊，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不愿意听，但是这是真理，这是罪。不按十分之一拿入神的仓库的，这是罪。为什么呢？你读一下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八到九节就知道了。弟兄姊妹下去读一下，我这就不分享了。不十一奉献的是罪，神必追讨。所以我们不要听那些和体贴我们心意的教导。我们如果是听了，将来神追讨我们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后悔也来不及了。下面21节，苏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苏多玛看亚伯兰带回来了，他看中是人口，有的人，那么其他的，那么慢慢财物他会积累起来，所以说财物你拿去吧，我不要了。那么面对这样一个诱惑，亚伯兰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下面22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他又把所有财物给亚伯兰，亚伯兰不接受，拒绝了。所以这里面21节，索多玛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给你自己拿去吧。这是一个魔鬼的试探，这也是神借着这件事再一次来试验亚伯拉罕，看亚伯拉罕怎么去选择。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从12章呼召他以后到现在，就是这是第三次了，不断的遇到这样的选择。这次选择我们看到仍然是合神心意的，他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你的财物我一点不拿。也就是说，这些他拒绝从罪恶的权势来接受物质财富。虽然这四王和五王征战，但是这四王和五王都一样，都属于黑暗的势力，不属神。所以不管是哪一方，不管什么情况，虽然是亚伯兰把他们的财物追了回来，这是他们占了这个罗德的光了。亚伯兰追这些财物是因为罗德的缘故，不是因为这些五王的缘故。所以亚伯兰这个时候灵里面非常清醒，他拒绝从罪恶的权势手里面来接受这些财物。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提醒，教会接受奉献是接受这个弟兄姊妹信徒的奉献，不信神人的奉献不应该接受。这面对魔鬼的试探，亚伯兰再一次做了合神心意的事，他抵挡了魔鬼的试探。下面说，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免得把这个荣耀归给了人。亚伯兰的富足是神的祝福，不是因为别人如何把这些财物给了他，或是通过这种征战，不是这些世人所谓的赏赐，是神的赏赐。 他又把荣耀归给神。这个今天也是对我们特别大的提醒，在这个异货面前我们何去何从。24节，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哥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亚乃以实哥曼利就是刚才上面提到的亚摩利人和亚伯兰当时是联盟的。那么后来神在律法当中告诉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和外邦人结盟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联盟是因为没有律法这神是许可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亚伯兰他自己不要他的这些财物，但是亚伯兰没有要求和他同行的这些人也跟他一样做出选择。我们从这一段可以看到虽然是发生了一件事，然后我们在这件事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属灵的真理，也看到了神的信义来教导我们如何来跟从神。亚伯兰在这次事件当中他的信心非常的大，他灵里也是清醒的，他既勇敢，你看他作战的时候非常勇敢，他又谦卑，他顺服神，寻求神，他既得胜又警醒。得胜以后是最容易被魔鬼这个乘虚而入的时候，但是亚伯兰得胜以后并没有骄傲，而是灵里面非常的清醒，他非常的警醒，他知道如何去做，如何按照神的心意做出对的选择。好了，分享到这儿。